姐妹，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感谢主，让我再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来分享。那今天是2016年9月18号。提起这个9月18号，很多人肯定还想起不同的事情。那大家说通常的联想肯定是想起了918事变啊，这个1931年9月18号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那个开始。那对我个人来说，9月18号有特别的意味，因为今天是我太太陈英的生日啊、所以呢我们每年这时候都要庆祝一下，一般这个9月18号晚上我们就出去吃一顿饭啊，然后一般都要准备特别的礼物。所以呢当半年前大概暑假的时候吧，牧师通知我，当然牧师并不知道9月18号是我太太生日，所以他通知我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天还是很 special 的，所以我应该所以他说请我出来讲道的时候，我就说好，那就这个日子，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安排吧，神特别的安排。但是呢我前两天陈英回国了，所以他今天不在，所以好处是呢今天晚上这一顿可以免了，可以少花点钱了。我前几天他走之前我们已经提前庆祝过了，但昨天晚上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也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我在广州有一位研究生的同学，他就昨天晚上在国内就过世了。那他是去年发现癌症，他也就可能比我大个两岁左右，去年发生了癌症，然后呢就急转直下吧。所以暑假的时候我有跟他在一起，有蛮多的探访了他好几次，然后陪他到医院去，所以跟他有很好的交流吧。那感谢主，他也是一位信耶稣的，所以知道他的灵魂已经跟神永远在一起了。所以虽然我们这几天从昨天晚到现在，我们很多群里面这些研究生的同学啊都给他募款，因为他的孩子还很小，才上幼儿园，所以很多募款，也看到他的人生的起伏。所以我们看到，所以他人生定格在这个9月18号。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天，有人生出生，也有人死去。所以我们看到回想起人生真是起伏不定，有很多的。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过这样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呢？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就分享我主要分两个部分，一段是分享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来体会一下如何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那另外呢，我也想借着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暑假的一些经历，包括我去沈阳探访我们的两位宣教士，还有我们去台湾短宣的一些经历，所以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主日清晨再次召聚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堂中，感谢你是这样的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每天都能有生活气息。主啊，你也赐给我们家庭的温暖，还有孩子，还有朋友，这样的爱环绕着我们。我们看到你丰富的恩典降临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尽管我们中间也有些人因为病痛或者其他的事情也有搅扰，也有困境，但神你不离不弃的手时刻的牵引着我们，也带领我们走着人生的道路。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审查我们人生过去还有现在和未来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借着我们这段经文的学习，能够展望未来，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圣灵大大的高抹这地，也借着你不配的仆人能够分享这段经文，来激励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奔走天路。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要谈的这一段是不一样的人生。那今年的美国的大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那今年这两个这个 candidate 候选人呢，是属于比较极端的。大家这个那很多人的观点就是选择一个less of the two evils， 这两个都不好，那我们选一个可能好一点的。那有些人呢，这次在基督徒中也是蛮有这个，我看到我们这个群中有些基督徒的群中也有很多大家对这两个 candidate 也有很明显的很极端的这个反应。那当然也有些人说，哎，这两个都不好，那我们就都不选。 那当然在这里面我不想谈这个政治方面的，也不想影响这个我们大家的这个对这个候选人的看法。那圣经中呢有很多不同的寓言故事，那都有很多属灵的意味在里面。那今天我们查考的这段经文，我觉得就有点像这个职务界的总统选举，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段经文。那首先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预言。那我就把它画了一个格子，比较容易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当时发生呢是在士师时代，以色列兴起了，神就兴起了不同的士师带领以色列人。那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士师叫基甸，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耶路巴利。那这个基甸是很有名的一位士师，带领着以色列人打败了米甸人。所以那他有很多的妻子，所以他生了，我就画了这，他生了70个儿子。那70个儿子，那当时呢他后来死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就远离神了，就拜别的神。那他有一位妾呢是住在示剑这个地方，那这个妾跟他呢生了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所以在示剑这个地方。那亚比米勒是毫无疑问是不属于他这个70儿子这里面。亚比米勒很想做王，所以呢他就回到他母舅，就他妈妈这边，这个示剑这边，所以就跟示剑这一批的人说，他说你们愿意这70个人来管你们，还是我这个你的同乡来管你们更好呢？你们就选我做王吧。所以他怂恿这个示剑人呢就推举他做王。然后呢他就用钱收买了一些匪徒，就杀了他这个基甸的70个儿子。你看呢这是手足相残，记录在这个圣经当中。那只有他唯一的唯一的一个小儿子约坦，他因为躲藏起来就逃避了这个杀戮之祸。亚比米勒杀了70个儿子以后呢，他就出来就跟示剑人，然后就叫示剑人出来来推举他做王。约坦他的小儿子这时候就开始站起来，然后就跟示剑人还有其他的以色列人就开始控诉亚比米勒。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经文的历史背景，就说了这样的一个，然后亚比米勒这个约坦就用了这样的一个预言的故事来说起这一段的。所以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那既然这样，这个有点像职务界的总统竞选哈，所以我们来看看他们所选的几个候选人是谁。那第一个候选人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他说有一时，就是 one day， 数目要高一数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这一个第一个就是候选人，就是这个橄榄树。橄榄树，那我们可以看到橄榄树是有做王的资格的，我们每个这个候选人他都有一个资格嘛，好，那为什么第一个这些树来找橄榄树做这个他们的王呢？那橄榄树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那个以色列当中是炼油成为橄榄油，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吃橄榄油，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食品。橄榄树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特征，帮助我们来理解为什么橄榄树有这样的一个资格。首先在圣经中有几段经文里特别提到，这个橄榄油是在圣殿中作为金灯台里放在那儿用油点灯发光的，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27章20节说到，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常常点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一直要在那边点灯，在圣殿里，所以是被圣殿所用。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叫供奉神明的油，就是在殿里面用油来发光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橄榄油发光。那第二个呢，橄榄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呢，就是用油来膏抹圣所还有这些祭司君王或者先知的，这是橄榄油的第二个特征。
所以我摘取了一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里面30章24到26节，说贵皮500库舍勒都按着圣所的秤，又取橄榄油一斤，按做油之法调和搓成圣橄榄油，要用这油膏抹会幕和法柜。所以这个圣所里的这些器具用橄榄油来膏抹。那油橄榄油膏抹在圣经中也很多处旧约中记载着，就是用橄榄油用油来膏抹这些君王祭司。所以你可以看到像祭司亚伦啊，祭司然后大卫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膏抹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么橄榄油除了这两个功用以外呢，还有第三个功用，就是医病的功用。圣经里有两处记载着，其实很多处，我只摘取了两处。一处在马可福音里面6章，说门徒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第二处经文在雅各书中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些教会里面，因为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也会出现用橄榄油去病人家帮探访，然后膏抹他，来求神来医治他。所以橄榄油作为这个候选人，他是能够提供神明和尊重人的油，所以他有这几样的功用，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在这里。那英文其实我觉得翻译的非常好，就是说中文叫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实际上是说让神和人都得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油，所以它是一个供奉神也能尊重人。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橄榄树是怎么样说呢，他说我岂肯止住我这样的一个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呢，然后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因为我觉得翻译的更好，他说我岂肯放弃这份神圣的职责，放弃 give up， 用的是 give up， 所以他不愿意脱离根基，脱离在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神圣的职分，而飘摇在众树之上作王。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个候选人，他拒绝了大家这些众树的推选。那下面呢，我们看第二个候选人。第二个候选呢是无花果树，这个是9章10节和11节。那么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跟第一节跟前面一样。那无花果树的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无花果树在圣经中记载非常多，在圣经中有的时候象征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知道无花果树他也是有资格做王的。那无花果树在以色列中最主要的是当地重要的食物之一，因为无花果树可以榨成这个无花果干啊和饼啊，可以作为这个食物，是当地的重要的食物。而且正如这里面所说的，它是有味甜而多汁的一个甜美的果子，甜美的果子。那无花果树呢也具有这个药用的，如果大家记得旧约里面先知当西西家王病得要死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取了一个无花果树，就贴在他那个伤口上，然后这个王就痊愈了，又多活了15年，所以记载在列王记下的。但是我们看到无花果树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来做这个树，这个种树木的王，但是呢他的反应也跟橄榄树一样，他就放弃，他说我岂肯放弃这个接这个甜美果子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职分，而飘摇在众树之上作王呢。所以这是第二个候选人。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候选人。第三个候选人是葡萄树。我们来再看是这样的记载的。他说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那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所以葡萄树的回答也跟前两个一样。那葡萄树在圣经中记载大家更是耳熟能详的，葡萄树除了葡萄能够榨这个干或者葡萄我们吃一样，最主要的功用是酿葡萄酒， 它是以色列人生活中的重要的部分。如果你还记得在福音书记载中，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在一个婚宴的时候变水为酒，就是葡萄酒这样的一个。那么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那个葡萄酒杯，然后祷告后说，喝了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是为赦免许多人罪而流的。所以葡萄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酿造葡萄酒的这样一个原材料，我们也看到这个葡萄树它也不愿意放弃使神和人都喜乐的酒放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这三个候选人，无花果树、橄榄树、葡萄树，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三个必需品。他们的果子都有重大的价值，无论是在供奉神和喜悦人方面。但是呢，他们都同样的不愿意放弃他们自己的本分，而愿意继续的来服侍神而和服侍人。那么我们这上面就来看看最后一个候选人，就是第四个候选人，荆棘。所以种树前面都只说一些树，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了 all the trees。 种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荆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看到荆棘跟前面三个树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下面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谈谈荆棘的。那么荆棘是什么呢？荆棘是一种矮小的植物，比起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树呢，前面的树都高大很多。所以说他说要投在我的荫下，前面提到了就投在我的荫下之后，你会觉得这是很讽刺的一个事情。因为荆棘是一个很小的那个小叶子小芽的那种，它没有一个高大这个大叶子这个植物可以能够遮盖的这样。那别的树怎么能又护庇在它的荫下呢？它的荫下呢？所以荆棘，所以下面呢，我主要谈一下这个荆棘和香柏树，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一些重点。那么荆棘在圣经中，我查了一下，圣经里面有59次提到了荆棘这个。那么荆棘的记载，最第一次的记载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它是人犯罪后，亚当夏娃犯罪后是带来的惩罚。所以这里说到，他说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咒诅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所以这是第一次圣经中记载荆棘的出现，那是在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神的惩罚说地要生出荆棘和蒺藜来。那么提到荆棘，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荆棘的特征有没有刺？说的没错。所以荆棘给我们的，我们谈一下荆棘是什么。荆棘的第一个大家都能够提到的就是它是一个很多刺，它是容易伤人而且使人受苦的。所以我们中国的成语中叫负荆请罪啊，就背着这个去请罪，就因为荆棘有刺这个。那么我摘了几段经文，就民数记里提到说，倘若你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居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落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所以落下的荆棘，也提到了懒惰人道像荆棘的篱笆。那么最有名的，我相信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耶稣的这个荆棘的冠冕，并且用荆棘做冠冕。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承担了我们众人的罪过，荆棘作为这个刺痛担当了我们的痛苦，荆棘的冠冕。那么荆棘这个多刺是不是也反映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老我的人生上面，也是这样的多刺。我们的言行是否也如荆棘一般常常容易伤害到别人呢？比方是我们的配偶家人
我们的同事，甚至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这种刺可能体现在你的身上，就是我们个人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自我中心，或者我们的容易发怒，或者喜欢论断人，缺乏爱心等等。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老我身上的这些刺所带来的，容易伤害到别人。那今年八月初我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恩爱夫妻营。那我们教会有七对还有阿肯色的一对过来，我们总共有七对夫妻来参加。我大家的收获都非常大。那师母去年在教会推介这个营会的时候，我们家是毫不犹豫马上就报了名。那当然不是说我们家夫妻有矛盾，而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提升这个夫妻的关系。所以我们很早的就把时间预留下来了。那在营会中我们也学了很多，其中有一项的我觉得特别的帮助的，就是夫妻之间要经常的清垃圾。那这个垃圾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夫妻一方的言语行为带给了那一方的内心的深处的伤害和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常常不解决，可能就冷战啊或其他，以后就日积月累，就越积越多，而这些如果不清理的话，这就会带来后面很多的伤害。那这里面就像这个垃圾，就像我们这个荆棘的刺一样，它伤害了别人，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很多的这些遗留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做清垃圾，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所以现在经常我们夫妻俩就经常在清垃圾。那我们要求对方来当我们伤害了对方的时候，对方会把他心中的这些伤害啊或什么要倾倒出来。那我们这一方呢，要向他悔改认罪，请求对方的宽恕和原谅。所以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在家里 practice 一下。那么更重要的是鼓励所有的夫妇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夫妇们能够未来有机会参加这个夫妻恩爱夫妻，相信你们夫妻关系会有根本的改变。那我在这里面放几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所以这个是，当然有些是有 copyright 的，没有征求他们同意我来放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弟兄的照片啊，这个是我们姐妹的们照片。我放一张比较经典的，就是我们当时选出来最感动的，就是徐浩弟兄写了一首情诗，然后跪在那里，然后向欣欣姐妹读这个情诗的这个这一段这个感人的这个。所以你问一下他们的，问所有我们参加的夫妻，这个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是那这个我们家也放了这两张照片在这上面。所以这个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不仅在夫妻关系中有这样的一个刺在这里面，那我们需要经常的来也清理。那同样的，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中，如果有这样的积痕，如果有这样的伤害的话，我们也需要定期的清理，来求神来宽恕原谅，能够。所以这些，这是我们老我是带了这样的一个言语行为上的伤害，是多次。所以荆棘是我第一个特征，就是荆棘。那第二个特征，荆棘其实它在地上是繁殖或者是蔓延是非常快的一个。所以第二个我觉得它很重要的，就是它的生长非常容易生长，而且它很容易的就是经常堵塞了这个道路。那我就从属灵的角度呢，这荆棘也阻碍了我们人生命的成长。那我们中文的成语中叫披荆斩棘，就是说你要开一条道路出来，因为经常它繁殖的很快，在野地里面很容易就把其他的都堵住了，就阻碍了其他植物的生长。那最有名的这段经文，就是我从路加福音中，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段，就是路加福音，我摘取了路加福音中的这两段。他说，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人听了道，但是呢又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就是荆棘是很容易阻碍人生命的成长。 那相信这一类，可能这一类的基督徒，可能在教会中，我自己走过很多不同的教会，可能是比较多的接触很多，无论是从慕道友还是已经信主的，可能都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常常被我们今生的思虑、钱财和宴乐挤住了。有些人可能忙于事业上的追求，想要成在事业上能够求得一些事业上的名望。有些人追求钱财成为这个，那有些人满足自己的宴乐，追求属世的快乐，让我们觉得更。那我这次去那个夏令会的朱学信牧师特别提到了，我们平常说这个忙嘛，忙这个字的组成就是一边是心，一边是王。那我们常常就在忙忙碌碌中，我们迷失了自己，我们的心亡了。那基督信仰在这一类的人当中，它不是生活的一个中心，或是接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是他们生活的边缘。那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来教会，可能是因为孩子可能和别的孩子可以有机会能够在一起玩，或者可以顺便上中文学校什么之类的。那这次我们去夏令会，周学信牧师也特别举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在地上爬，还在地上爬，本来他应该跑了，应该走了，孩子能喝牛奶，不能吃其他正常的食物，那我们做父母的会怎么样呢？肯定着急的到处求医，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治疗的方法。但是同样看看教会的属灵状况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信主几年，信主五年七八年以后，还跟初信的一样，还在地上爬，还在仅仅停留在喝牛奶还不是吃干粮的阶段。所以我们也许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是什么样的思虑或者荆棘阻碍了我们追求神，把我们这个挤住了，就让我们这个结不出这个成熟的籽粒来，是因为我们太过于追求事业上的、金钱上的，或者是我们满足我们自己的一些喜好的这样属世的一些追求。所以这是第二段，就是荆棘也是阻碍我们生命发展的一个。第三个是荆棘的特征呢，它是荆棘是不结果实的，不像前面葡萄树啊、无花果树、橄榄树，它们结不同的果子。那么我用的是马太福音中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荆棘上岂能结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所以这个是提到了就是不结果实。所以我们如果这个生命是被这些荆棘挤压住，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别人就没有办法来看出，我们就没办法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的性情中，我们的老我还是这样的多次，还是这样的依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第二点呢，这个荆棘它是一个非常容易干燥的，就干燥以后就很容易被火烧的。那最出名的一段经文，大家熟悉的一个就是摩西在荆棘中见的，所以出埃及中第三章这样记载说，耶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毁坏呢？耶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所以这是荆棘中神向摩西呼召摩西的这一段记载。那荆棘被火焚烧是很通常的现象，在以色列中人经常会看到这个旷野里面，但是在这里荆棘烧却没有烧毁，所以引起了摩西特别的好奇。那么荆棘在神手中这段中显出了特别的奇迹。那我们知道摩西那时候已经80岁，在旷野也牧羊了40年，所以他的生命当时应该如荆棘一般，就在旷野中自生自灭的。所以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可能也就这样子，没有特别的价值，也没有什么作用。但神从荆棘中来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摩西的生命在神手中后来又燃烧了40年，而且是他一生中应该说最辉煌的、最荣耀的40年。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荆棘的几个特征，你会看到荆棘的人生是一个多次的，容易伤害到人，它也阻碍了我们人的生命的成长，然后它也不结果实。所以我总结一下，它所反映的就是一个在亚当里的一个旧生命的一个表现，它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生，是以专以属世或地上的事情为念的这样一个人生。他喜欢自己做宝座，就像荆棘来做这个做王一样，是以自我为中心，还看别的树都不行，然后自高自大的这样的一个。那他的结局就像这里面说的，可能是干枯以致被火焚烧毁灭。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最后的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香柏树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圣经中提到的香柏树是产于黎巴嫩的香柏树，特别是所以它是一种非常高贵的树木，因为是以色列人所认识的那边是最高最大的一种树木。它的生长速度也非常的快，所以经常二三十米高，植树的直径也可以达到一米多，所以它被称为植物之王在那一地带。那我们看看香柏树的特征跟荆棘的特征它有哪些根本的区别。第一个，香柏树是高大佳美栋梁之材。那么圣经里这样的有记载，他说雅各书说，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所以这个地方是说香柏树是建造圣殿还有建造这个船只的一个重要的主要的这个材料，所以是一个栋梁之材。嗯，因为它树身比较粗大，木质比较坚实。那这下面两段说，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降。所以我们看到香柏树是一个栋梁之材。那第二个特征，香柏树是在哪里？是向上生长，散发香气的一个香柏树。是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枝梢拧去栽上，就是从近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就看到香柏树高大，然后神也特别的建造它，要凝去一段，然后栽上，然后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之树，然后飞鸟都能够寄宿在它的枝子的下面。所以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如果像香柏树一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来就是能够来生长，也能够造福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么还有一段在何西阿书中也提到了，我刚才这个还有在何西阿书中说，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香柏树是有很多的香气，这为什么它能够成为栋梁之材，也是在这个香气还能够防腐和防蛀的功能。所以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所提到了，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我们一个像香柏树一样的一个生命，高大健壮，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栋梁之材，也别人也能够看到我们身上能够散发基督的香气，散发基督的香气。那么最后一个特征是香柏树是有很长的寿命，而且它生活在这个寒冷的地带，是非常耐寒。那么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生命的成长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可能都需要在这个历境中，在艰苦的环境中来磨练。那我们在这过程要学会怎样依靠神，仰赖神，才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那神是陶匠，我们是泥，我们是要靠他来不断的来靠着神的力量，我们能够不断的来提升我们自己，才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容神益人的这样一个好的榜样。 那么香柏树，我总结一下，香柏树跟那个荆棘的人生，香柏树的人生是一个不断追求向上成长的属灵生命，是一个愿意服侍、散发着基督香气的栋梁之才，也是坚韧挺拔、满了枝将这样的一个丰硕果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我们比较一下，刚才借着这个预言，我们提到了这个荆棘的人生和香柏树的人生。那香柏树的人生是一个向天向上发展的人生，而是一个以属天的意念为念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而荆棘的人生还是一个老我的生命，还是以属世的意念做我们主要的一个想法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那么如何像香柏树般的生长呢？我知道牧师在前很多的过去这一段信息中都提到了很多的，那我们也常常听到就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或向上生长，向下扎根才能够向上成长和结果。那只有当我们愿意扎根在神的真理中、神的话语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像香柏树一样的生命来彰显出神的荣耀，也曾能够帮助自己和别人一起来成长。那读经祷告是我们成长的必修课。那今年初的时候，我们教会推行了一年读完一遍圣经的计划，就问一下，不知道大家进行的怎么样，有多少人还在坚持这个一年读完一遍。好，感谢主，我们中间还是有很多一直在。好，我们应该发奖品的时候鼓励一下大家，这个 quarter 还有三个月，所以如果有落下来的还可以继续尽快的补上，尽快的补上。那我就想到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Route 66，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最经典的66号公路，它记载的是从芝加哥到这一段到加州的这一段路程，那是一个开辟西部的这样的一个路程。那天听到的时候，我晚上听到，想到66圣经也有66卷书，那这条66卷书，这个是 Route 66，是我们通向天国的那条路，所以你要好好的读这个66卷书，记得这个 Route 66，这个66号公路，这是一条路通向天堂的那条天路。那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我们真的是要有渴慕神话语的心，那渴慕神的话语来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那这次我去夏令会，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去夏令会，我觉得听周牧师还谢牧师的讲道，我们都受益很多。我自己特别的受益于周牧师的几堂分享，就谈到了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我在这里简单的分享，很短暂的，就是如何在成长。那我觉得就是特别提到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像香柏树一样成长，最主要呢，我们经常要开始要思想一下，也是要回顾和反思一下，我们是否比去年更爱神、更爱人、更喜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必须常常的反思，这样才能激励我们更加向前。那他也提到，他说读经啊，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多少圣经知识的人。那我们很多人可能带着一种，我们就像读小说、读这个课本、读文章，带着一种批判式的态度来读圣经，这个好像不 make sense 哈，这个解释不通，或这个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是经常带着这样的这种态度可能来学习圣经，或者是我们只是简单的是积攒一些头脑的圣经的知识。那读经，他特别提到了，中文是提到，就是要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生命，这才是最主要的一个功用在这里。他不是让我们来积累知识，好像能够比别人多懂一下，而更主要的是看看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改变。那第二个，中文是也特别提到了，刚才我说心盲，就是王这个盲这个心王。那他就提到，在我们现实中，我们要刻意的放慢我们自己的脚步。 要学习，这次特别我自己学到比较多的就是学习独处和静默的功课，要能够享受在这个安静的时候中来享受神的同在。那我自己本人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就是很喜欢跟别人在一起这种，很所以这次夏令会让我真的学习到很多的这个叫操练这种独处和静默。就像你跟恋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希望有一个第三者在那儿当电灯泡一样的，你希望哎两个人有单独相处的时间。那也这是我们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不仅有这种跟大家在一起这种团契啊，还要有单独的与神能够有独处静默的时间，要能够在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那上次我们牧师也放了那个 war room 那个祷告那个那个电影所放的，也是要学习在暗室里祷告的功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和操练，因为根在地上你是看不到的，这些所以你多深的根才能有多高的这样的一个数目，所以根是在地下你是看不到的，这些很多是需要我们自己有安静独处还有在暗室里祷告的这样的功课，我们才能够在属灵生命上能够不断的成长，才能结出这种果实。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有机会去参加更多的这种营会，比方夏令会、冬令会。那基督公共中心也有很多门徒训练呀，还有读经营，都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宴席。在那边不仅听到这些很好的讲员，也能跟更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所以这是一个对我们的属灵成长有很大帮助的。能够那我们这边教会里也有四海读经会，还有外面的这个Bible Study Fellowship， 英文的这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那我过去四五年的时间都是每周一晚上参加这个弟兄的这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那对我来说很有帮助。我们看到大概几百人的这样的美国的弟兄，大多是美国的弟兄们，然后大家一起在学习，一起分享，那么多忠心渴慕神话人在一起学习讨论，那就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所以鼓励大家，就说希望你成为一个独行侠，就是我们需要有单独相处的时间，我们也需要跟别人交流分享，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所以这两方面都是我们属灵成长的两方面都不能缺的一个就是自己内心的这个安静和深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广度上，就是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分享祷告，然后一起属灵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里面。所以鼓励大家能够希望能够渴慕神的话语，能够多去有机会参加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营会，让我们能够一起有这样的一个更深的建造。所以只有根扎的深，树才能够长得高大，才能结出这个丰硕的果实，也才能够经受风雨的考验。所以这是我们，所以今天我讲到大概就是比较了一下荆棘的人生和这个香柏树的人生，也是提醒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荆棘从我们身上逐渐的去掉，能够越来越长成那个像香柏树的人生，在我们像香柏树一样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成长出来，能够成为一个渴慕神话语、扎根于神真理的这样的一位弟兄姐妹，也能够在属灵生命上成长，而不仅仅停留在婴儿阶段，一直处于被动接受，而是应该能够主动的去追求、去寻求的这样的一个成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这里。那么下面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年暑假的一些经历那我因为我那个 video 没有就是把它连在一起，所以我先放一些照片，然后呢我在后面放那个 video 在这里面因为放这个地方放 video 好像放不出声音来，所以那我今年感谢神，我一般每年暑假我都在国内有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那我在那边一般有一些上课呀，然后我更多的今年上课的时间不多，所以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到各地去走访一下。那我首先给大家放的这段是我暑假的这个沈阳之行。 那今年呢，因为去年我请了一位访问学者是从沈阳那个东北大学来的，所以呢他回去以后他说，哎，方老师你有空的话到我们学校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交流一下。那沈阳我一直很期盼，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时候我们有好多年的时间一直支持两位宣教士在沈阳，那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看，所以我一直有这个心去看探访一下，然后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其中一位有好几年没有来了，所以我特别感谢神就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就去了沈阳一个礼拜，有跟他们学校有些交流，那也顺便去访问了一下，探访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宣教士。所以这位呢是 Paula， 我等会儿放一个他的 video 给大家看，我们就连续放不同的 video。那 Paula 在沈阳是8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就去沈阳开始做宣教的工作。那他最主要做的宣教的工作就是跟 charity 有关的，跟慈善有关的。他跟医疗啊，上次有一位姐妹来也是跟他们有一些connection 的。他是做医疗宣教，然后主要针对的还是有残疾的孩子。就是有身体有残疾的孩子，所以他就一般筹到款，然后就帮助这些残疾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所以这次我跟他谈的时候，他说我们每年七月份我们都有个夏令营，就专门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把这些残疾的孩子到那边办夏令营。我说哎，这也不错，我们如果有以后有暑假宣教的机会，我们可以到跟 Paula 咱们在一起到沈阳参加他们这个夏令营。所以这个是 Paula 他这样，等会我把那个 video 放出来给大家看，我现在就 skip 一下。那 Paula 我再回一下 Paula， 我觉得我特别感动的就是 Paula， 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位他自己没有结婚，他自己领养了几位残疾的孩子，就住跟他住在一起，他们也曾经来过我们教会。那 Paula 一直他算是中国第一批做这个慈善进中国的，那时候还没有，80年代的时候非常少。那他在这里面特别的提到他自己未来的一个意向，就希望他能够到中东地方去传福音，跟穆斯林去传福音，所以他是希望能够到伊朗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这个是 Paula。 那他目前他上次来分享的时候也提到，大概有好几年了，提到他们做一个肥皂，作为通过这个商业的这个方式来进入到这个伊斯兰这个中东地区，所以 Paula 是这样一个。那前几年我们也听说他有身体不好，我这次去他已经完全恢复了，所以非常好。所以这是 Paula。那第二个呢，就是 Brian， 就是 Hosinger 和 Eva 他们家，就是 Hannah 的女儿和女婿。那我这是到他们家里面去，这是他们的孩子在一起玩啊，弹琴啊，然后这是他们领养的一个孩子叫大 Z 的，那他就是他前阵子做手术嘛，到美国来做手术也是非常成功，非常好的一个健康活泼的一个孩子。那我们就一行人，我们好多人一家人，正好那天也有一位从 Kansas 一对夫妻来探访他们，所以我们一行就出去吃饭。所以他们在大街上，他们家很浩浩荡荡的，那么多人在那个，然后我们就去了这个叫清真美食街，清真美食街就在他们旁边，清真美食街Brian 在中国已经待了七年了，他是做医疗宣教当医生的 private doctor 的这个。那 Eva 没有 practice 他的那个R1 的那个工作，主要教英文，所以 Brian 已经很娴熟的可以点菜了，用中文点菜。这个等会儿放一下他跟大家的问候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那个清真的那个街那个地方点菜，然后我们一起在那儿吃饭，然后吃完。所以这个是那 Brian 也是跟我分享了他在那边的一些事工啊，还有他们的这个意向啊。然后 Eva 也是很感谢的，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在穆斯林传福音，所以他们就特别去这个清真这个美食街去，就正好他们有一个机会发现那边有些孩子要学英文，所以 Eva 就到他们那边去帮助那些孩子们，就是这个穆斯林的这些孩子们 教他们英文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向他们去传福音。所以这是第一个，就去沈阳自信。那感谢主，我还特别有机会，等会我放一下 Brian 的这个。感谢主，我特别在那边东北大学做讲座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位在那边读博士的，他也是一个老师，在职的老师，他也是一位弟兄，主内弟兄。然后他就一起聊到，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一起聊到，哎，这个都是信主的。然后他就说，哦，他还特别做工商团契的，到处去讲课的那种。然后他特别提到，他说东北有一个东北神学院，所以我那次也特别有机会，就是这儿是东北神学院的磐石堂。那个东北神学院，我觉得他在他们跟他们老师交流的时候，也是有特别的神的工作在里面。就是啊，这里面这个东北神学院我给大家看一下，非常这个壮观的那个建筑非常新，这是他们那个礼拜堂，然后这个是他们那个外面的建筑，就是非常在一个山顶上。那神也特别的眷顾这个地方，就是不是特别高的价钱就把这个地买下来，然后建造起这个。所以他们那儿大概有几百学生在那儿，主要是 cover 东北三省的这个福音工作神学生的，所以我们也去那儿看了他们学生宿舍啊，还有他那个，所以这个也是有很好的一个感谢主。因为这个东北神学院是有那个就是华夏民俗村那个冯凯长老，他是在那个远志明的那个十字架里面有这段记载，就华夏民俗村他们是一个餐馆，也是以福音基督信仰为根基的一个餐馆。所以他那个餐馆的老板就冯凯长老，他们有一些这个工商团契的，就是专门建造了这个东北神学院，捐款建了这个东北人。所以呢，华夏民俗村就在这个旁边，所以我们还去华夏民俗村吃了一个饭，然后他还带我去，因为他跟冯凯长老还认识，但我们就去了那个他那个茶社，但他当时不在，所以我们就在那看了一下。所以这个是也是感谢主，就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个这样的一位弟兄，来带我去这个东北神学。所以这是我沈阳之行，但是我是觉得沈阳那个地方就是第一次去那么，然后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在那儿啊。第二段就是介绍一下我们暑期的台湾的短宣之行啊。那台湾之行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我昨天晚上整理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这一段，那我中间有些 video 等会也是放一下。那本来我们计划的是九个人从我们教会去的，后来因为有些同学因为丢失了这个签证的原这个入境证啊或其他的原因没有成行，所以我们九个人中只去了五个人，所以这个是我在台湾桃园机场接这个江山和我们儿子的这个照片，他们下飞机，我是提前一天到的，
这个是在桃园机场接他们。然后呢牧师那天晚上很晚了，牧师就开车来接我们，然后就直接去教会，所以这个牧师就在这边。然后呢我们一下师母就准备了一些晚餐，我们就吃晚餐。所以这个是牧师，就是师母在这边。这个就是营会的，我们这次是跟台湾静宜大学的一个团契，他们有16位学生，所以他们先有2位学生已经去了。这个是总务，这个是我们的营长，他专门 coordinate。
那这个营长也就是大四的学生就带领我们他，然后我们就准备。所以这个是大家吃完饭，然后我们就那天晚上在这个桌子上面，
然后呢我们就睡在
地上，然后这条件非常好，而是看上去但是条件非常好，我们就睡在地上。这头天晚上我们四个人睡在那儿，那因为其他学生还没有开始还没有来，所以我们就四个人在那上面。然后这是我们去的教会，叫基督大村教会。那这个教会也是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说，这个神特别的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经费不足，但是神就给他们供应，然后就把这个教会建起来。那牧师在那边已经20多年了，所以他们牧师师母他们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也是非常艰难，因为当地人还是以这个原住民为主。所以这个有4层楼，那我们男生呢住3层，女生住4层，那我们主要的聚会点还是3层。那1楼呢就是这个教会。所以然后他们我们在这个头几天都是准备的预备，大家熟悉一下这个教课的这个课程。
然后也做一些，每天晚上啊，我们在准备的时候都有一个 praise worship， 有赞美敬拜，所以他们会做一些准备。我待会儿稍微放一点短的 word。然后我们中午晚上呢就会有吃饭的，这个人呢就是他们的这个那个敬意团契的，就是辅导，就是带领他们敬意团契。这个人也很年轻，才25岁左右，差不多所以他是这样，所以这我们大家在一起吃晚餐啊，吃午餐都在这里。那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自我介绍，这个就是我每天晚上有刚头一天晚上我们有些大家自我的介绍啊，然后有一些preparation 的工作，然后我们有赞美敬拜。那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江山我们选了一个代表，江山做见证，然后他们敬意团契的也选了一位代表女生做见证，所以这个是主日崇拜的时候有做见证。那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营会开始之前，我们还特别去在这个他们那个大村那个地方走了一下，就是做祷告，就为这个大村当地做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个庙，我们一行人就在庙旁边，我们祷告，所以一群人，所以觉得会蛮有意思的一个，就是祷告啊，然后为这个当地的这个属灵的氛围祷告。所以这个是这个。所以这个是他们准备，就是有把课桌排好啊，然后有准备这个迎接他们这些学生。所以这是江山他们那一组的group two 的，这是柔柔他们那一组的，柔柔他们那一组。然后呢，我们也牧师也给我们大家在开营会之前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分享会，让我们鼓励我们大家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去的这个学校，叫大村国民中学，就是我们在那门口照了一张相，然后这就是那天营会的开始，所以我们是这样的。等会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些学生，我们大概40几位学生，然后他们每天也有一些大堂的戏剧啊，演一些戏剧来，然后这就是小组的活动，各个小组活动啊，这是大家在做一些游戏。做一些游戏在这里，然后这还有户外活动。那天气很热，所以我看到他们非常感恩，他们有在一起的户外活动在这里。然后这个呢，除了平常他们也有一些孩子们也有一些在一起玩呐、做一些游戏。那这里面我特别提一下，这个叫光伟弟兄。光伟弟兄，我是后来才听到他们说他的见证，我是觉得非常感人。今年初的时候，台南发生地震。这光伟弟兄家好几位亲人都死在地震当中，他自己被埋在地下30个小时，后来被救出来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很喜欢跳舞带领，很活泼很幽默的一个这样的一位弟兄。你想到他自己家里刚刚去世了好几个，我记得不错的话他父母都在那次地震中去世了，所以你会看到他年初刚刚失去了亲人，然后我们到6月份的时候他就出来开始做短宣，所以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很激励的一个弟兄。所以这是一个他们发生的，那这个他们在一起玩。那天很凑巧，其中有一天还是江山的生日，所以呢江山没有跟大家事先公布，可能他只是悄悄的告诉了我儿子，结果 Daniel 就把这个事情给透露给其他的他们台湾的这个同工了，所以台湾同工特别的就准备了一个蛋糕给江山那天晚上，所以大家就在一起给他点赞所以这个是那个是很难得的经历。那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做很多的时间准备第二天的功课，所以他们都弄得很晚，大家都在一起来分成小组，大家在一起讨论第二天的教案，所以大家这也是一个好。那最后一天星期六的时候呢牧师，我们前几天都是在学校里面，那最后一天呢主要是谈一些学习英文啊bilingual的事情。那最后一天是在教会，我们就把这些孩子们请到教会来，那当然有些孩子来，有些孩子骑一个小时的车自行车到教会来，所以我们主要是目的这个星期六最后一早上呢目的主要是传福音，所以牧师就开始有谈这个圣经啊，谈一些信仰的问题。那我们也做一些游戏然后鼓励大家然后还有这个，这是那个游戏的一个 OK， 所以这是我们在那个大村里基督大村教会我们几个人拍的一张照片，然后这个是我们五个人啊，然后这个是我们跟牧师师母啊拍的一个照片。
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放一些video， 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个 video。